上好，又是梦寐以求的星期五，大家本周工作还顺利吗？
职场很深，陪你度过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星期五。大家好，我是道明。
按照惯例，请问道明，本周工作顺利吗？
本周工作还可以，本周工作我去了北部也去了南部，一边去看基地，一边去了解自己的台湾。 OK，
自己的台湾，所以你之前是没有在了解就对了。
之前因为都在国外工作嘛，所以说回来自己的家乡需要多多想要多看一些事情。
那我们还是先请道明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哦。
OK，好，我是道明，那我是一个建筑师，那其实平常也有在写一些部落客的东西。我之前在比利时读研究所，后来到意大利工作，在国外工作蛮久时间，大概在一年前回到台湾。
所以我也是很好奇，你怎么会是在一年前才回到台湾啊？因为你一年前的时候是疫情已经发生了嘛，
对，
你也不是前面也不是后面。
其实应该是说有几个原因啦，综合加起来，一个是可能有一些大的一些专案结束了，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有些需要跟家人想要多陪陪家人，有些相处的机会，然后也是想要认识一下自己的，对啊，因为我离开台湾很久，所以说想要回来一下。
哦，了解。 我可以问一下你比利时念的是什么？
我比利时念的是城市规划与设计。
那这个就是简单的讲，这个算是就是建筑系吗？不算
不算，因为我在台湾念的是建筑系。
嗯，
然后呢再来就是去比利时念，就是去念城市规划跟城市设计相关的东西。其实它有相关，只是它的那个 scale 就变得更大了。
那为什么又到意大利去了？
也是一个机缘啦，就是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在欧洲疯狂的找工作，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想要回台湾。
哦，可以理解。
所以呢就找了很多地方，那后来问了我的那个我论文的指导老师，他们在米兰有事务所，所以就刚好有机会去米兰工作。
那你 total 在米兰工作多久啊？
我在米兰总共待了有7年半。
很久欸。
对啊，还蛮久的。
中间都没有想回来啊？
其实刚开始前一两年有想过。
哦，真的？
对，但
是想家的那一种吧。
是有，对对对，其实有一点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年轻吧，会觉得觉得好像想要回家一下。可是后来呢就慢慢就没有，因为可能因为自己对工作还算有一点兴趣，我觉得那个工作内容蛮有兴趣的，后来就觉得没关系，反正就随缘嘛。那现在既然这边还有很多有趣的案子。
那我先问一下，我不知道建筑师在台湾是不是也要所谓的高考还是国考啊？
要啊要啊。
对吗？
对对。
那在意大利也要吗？
在意大利也要啊，也要。其实欧洲国家的建筑师考试呢会有各国都不太一样，那意大利比较像台湾一样是每年考一次。 sorry 不对，它其实是每年考一次，但是它是分两次考，你会先有笔试再来考试。
哦，还要考试？就台湾也要考试吗？
台湾不用，台湾就是笔试。
我可以问一下，那台湾内容考什么？
台湾的内容就是考考六科，
就是什么英文啊数学类似那一种。
那个是考大学。
台湾
的话
就
是建筑，就是考结构环境控制，然后
就是你们的
构造设计等等，
真的是你们数科的东西。
对，全部都是考数科的东西。对。
那在台湾考建筑师很难吗？就是
蛮难的。
就是录取率是那种 2%5% 那一种吗？
我没有算过那录取率，反正就是很低就对了。
可是那我也要问一下，请问在台湾做建筑师其实是不是没有那么，应该说印象中在欧洲做建筑师好像比较 popular， 然后又好像是感觉会比较受人尊敬，然后钱好像也赚的比较多的那一种感觉。
台湾也没有
不受人尊敬。台湾不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通常可能是那种，我不知道，但我南部，但是你知道透天厝你要找人来设计，那你才会找那种建筑师嘛，不然你就买现成的公寓然后再请人家来设计，但你也不会花太多钱。可是我想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好像其实完全赚很多钱的是所谓的那种 construction 的公司，而不是在建筑师，也不是在那种工地的工人，他们真正赚到口袋很深。
其实你讲的，
所以我才会这样想说，欸，台湾的建筑师是不是其实好像没有国外来的威风，因为真正口袋很深赚到钱的是，我终于想起来那中文叫什么，营造公司啊。对，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营造厂呢，就是因为工程的利润会比较高，那他们比较能够控制成本，所以其实通常工程利润的确是他们抓的会比较多。那台湾的建筑师，也不会说，国外的比较威风，台湾的就不威风，而是说，事实上我们这个设计产业在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里面，设计产业所获得的设计费呢，一直都就是无法再往上，很难再往上走，除非你是很有钱，不 ，sorry， 除非你是
很
有名的，
名
对。
嗯嗯嗯。
那台湾的问题呢？我也直白的讲，它问题是出在很有规范上面，就是让那个我们的建筑师的那个收费是低于国际的标准。
对嘛，我印象中是这样啊。
所以说事实上我们在台湾的收费其实都没有办法很高。那在意大利其实它也没有，你不会像在中国大陆这么高，但是呢因为它那个社会的 in general 他们对于建筑师的设计服务这一个专业会比台湾尊重一点。
真的，因为我有听过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在杜拜 当建筑师，后来他可能很早期去杜拜的那一种，可能是15年前那一种，然后后来 就意思是反正 package 很高嘛，非常高，后来又是高薪被挖到中国去。
这个很有可能啊，因为这些 他在一定都是那种国际级的国际型的大企业。那这种国际型大企业他们就会帮很多的地产商做案子，那他们的利润就会蛮丰厚的，所以说他们也 不会。
而且我觉得他的时间点应该是很好的时候，
对，他
如果是15年前去的杜拜，
15年前那当然了，那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
对啊，然后但是他已经被高薪挖到中国很久了。
哦，真的？那
因为你知道我突然想到
是有多久，
可能有四到五年。
OK， 那其实就他五年前
去的话，他应该赚到很多桶金耶，我突然想到。
对对对，他五年前去的话应该那个时候我也去上海工作过一阵。
OK，
那个时候我的上海的那个上司就告诉我说，也是大概是五年前的时候，他说，哦，这个现在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后的盛宴，你们好好把握。
没错，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拼命很多，就那个时候三级跟四级的城市还没有那么夯，可是已经有一些人先去买房子了。对，但是我知道现在是几乎在外打工的人人都可以回去他的家乡三级或四级城市去买到房子了，所以我在想是应该盖的差不多了啦。
其实是对它总体经济没有像过去那么的那个兴旺。
那我先
营造业，
那我就直接先问，因为你一年前才回来，所以你现在有觉得天哪，依自己口袋的程度我还是留在意大利会比较好，会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讲赚钱的话，意大利不是一个最好赚钱的地方。
真的？
对，因为呢它的就是我们的收入呢在意大利不是低，可是也不是高，可是米兰的消费其实是很高的。
哦，可以理解。
所以我必须讲说，在米兰你要存到很多钱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不容易。那，所以其实如果要讲存钱的话，当然台湾的薪水也很低啦，是没有错。只是意大利是我觉得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
但是至少意大利给你的带给你的经验是非常宝
贵。对，就是其实对跟金钱比较起来，因为我在那个事务所比较特别，所以我觉得是米兰少数几个特别的事务所，所以说就我们做一些很有趣的案子。
可是那我也想要问哦，那变成你回来台湾是不是就你是没有进公司的嘛？你是自己开了，
我自己开设计公司。
对，设计公司。然后那我想问一下，钱是不是就会比较，因为你又自己开公司。
对，
直白的来讲，钱是不是又更难赚？
我觉得现在刚开始做肯定不会那么快就有很多的这种利润。但是呢因为现在做这个事情其实是想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想试试看能够在台湾实践。那所以目前衡量到我想要执行我的想法以及目前的收入，在目前的状况之下我还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付出跟这样子的回报，就是目前的。
所以目前回来这一年的时间还没有后悔？
还没有。
但是有很受挫的地方吗？因为我就会很想问，有没有让你发现，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处理？
其实有一些很多小细节会啦，就是不会很直白来讲，有很多小细节会。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是觉得，这就是台湾呢、啊，它有一些让你喜欢的地方，但是它在建筑这个专业上面的确它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我要先问哦，那你现在会直接面对到客户了吗？
我在比方说我去做投标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面对到甲方了嘛，那就是、
哦、对，甲方爸爸，
对啊，那我就会面对到客户了，是有机会，但是目前因为我认识的人还不够多，所以那个机会会稍微少一点。
因为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会以为你做的可能是有点像是设计师装修，但是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设计师装修，
对啊，就是你要设计家里面的那一种。
哦，室内装修是不是？
对对对，那
室内装修我有做，但是那个
因为我为什么会说你是不是会遇到客户，就是因为我的想法是从这里来的。
哦 ，OK， 一定会遇到客户。如果是做室内装修的话，肯定会遇到使用者啊，就是他的屋主嘛。所以那类案子呢，我也做。但是呢，他不会是，我不会把它放，因为我的专业是在建筑上面。
哦，
对，
它
不会是我的主要，
是你的主力就对了。
但是我也会做，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做空间设计的时候，也不太会分那么开嘛。
对啊，对啊。
这个空间它只是墙，那墙的外面呢，可能我常常做，可是墙的里面我也可以去做。
理解，
对对。
因为我只是想要问一下，是说有没有被甲方爸爸，那就是你有没有很不爽甲方爸爸过而已。
我要讲那么坦白
吗？因为因为你们
我觉得会，
不管是你是室内设计，你要做室内设计也好，你要做建筑师，你要再做建筑的设计，都是一样的。
其实有，其实这种事情肯定会有，因为其实双方对于设计本这件事情，还或者说我提供的这个服务，第一件事是我提供的这个服务。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对于设计这回事，双方其实常常会不一样的看法。那我觉得最有些时候比较有无力感的事情是，我们在对一件事情看法不同的时候，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可是这个我也能接受，因为不一样的专业就是不需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落差。只是说，我一直还是很期待说，就是我们在台湾的
可以遇到明事理的甲方爸爸。
对，就或者说至少他对于设计服务这个东西比较有专，认为他有点价值吧。
理解，那是个人主义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啊。有可能你真的是会遇到很好的甲方爸爸啦。
这个对啦，这个应该是会继续努力的。
那我要先讲回来你的background哦。所以等于是你在我先问一下，当初选比利时去留学是有特殊的理由吗？
选比利时去，其实那时候我是特别想要去欧洲，然后我就是对欧洲很有兴趣。
Okay.
那然后我在就挑选学校的时候呢，就几个 program 我特别有兴趣。然后呢，这比利时啊、荷兰啊、英国啊，我都有去考虑过。那后来选比利时呢，其实也是一个年少轻狂吧，就觉得怎么大家都去了荷兰、去了英国，那我就选比利时看看好，就去一个比较不一样。
所以你那时候比较夯的是荷兰跟英国。因为我对这个东西
欧洲
建筑系真的很陌生。
欧洲是因为你要讲欧洲的话，能够用英文授课的学校除了英国，现在英国脱欧了嘛，但是英国是台湾人去欧洲读书的大宗。
OK， 理解了。
然后再来就是荷兰全部是用英文授课。那再来就是一些小的，像是比利时或者是某一些意大利的学校。
对，然后那个时候才选择的去的比利时。
对，
然后那我比较好奇，请问你毕业之后，因为你要找工作嘛，到你真正找到意大利的这个工作，请问中间大概花多久时间呢？我是比较好奇，就是
找到意大利的工作，我想想看，我应该花了4个月吧。
那也很久啊。
对，可是事实上不止4个月啊，因为其实我在毕业前3个月就已经问过我的老板，就是我的老师说，我们能不能去你那边工作？但是他没有，他就给我一个软钉子，说你先把论文做完再说吧。其实我问过他总共2次，然后
第三次
还答应。
哦，你有后来有问他为什么第三次才答应吗？
没有。既然能去就去了，就不要再问了。
事不过三。 OK， 那我要问了，等于是四个月之后真正意大利的这个建筑事务所的工作才尘埃落定，然后你就从比利时过去的意大利。
我会就是先回台湾办一些证件啊，准备一些东西，再去意大利，
然后就直接去了米兰。
对对，
请问那一开始有不适应的地方吗？
不适应的地方哦，其实我比较像蟑螂，我还蛮会适应的，
蛮坚强的，就 对，
对。我觉得我大概不适应的应该就是那种语言上面的障碍。
哎，他们应该很会讲吧？就是英文应该算他们从小
学的。没有啊，意大利的英文很烂啊。
哦，真的哦。
米兰算是好一点，米兰是国际
光的地方啊，
对，比较像国际都会，所以说还好一点。但一般来说，意大利的英文都不太好。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最痛苦就是语言，你必须要赶快的把意大利文学好。
可是你的同事也不会讲英文吗？
他们的英文就是
仅于很简单的沟通。
对对对，几个字这样子。
你真的还要学意大利文为了这份工作？
是啊，我第一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报了那个语言学校的，我报了语言学校，然后呢我一个礼拜去上两次课。所以就是如果下午去上课的话呢，那我那天的时我就会晚上回到公司把那天上班的时数把它。
哦，我以为可以就是用全英文上班就可以了。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欧洲地方是这样子的、啊、
对，但是我们那个事务所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能够用英文沟通吧、
哦、
那他老板其实而且我也很想要学意大利文，然后也、我也想尽快融入这个团体
里面。
对，
花多久的时间真正可以，你知道几乎可以应付可能生活上这一种的？
我觉得应付生活基本的那种超市买东西啊，大概一年多后，一年就可以。但是呢，要到能够跟别人吵架吵设计的话，大概要
吵设计应该很难吧？
要三年吧。因为我最近很清楚啊，就是之前在刚进去的时候，我要跟别人讨论设计，那他们都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他们的，就很难沟通，只好用话的。后来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吵赢你，所以说就一定要就
花时间学意大利文就
对
了。對對對。哦，理解。那我想要问一下，是说，请问你在意大利的建筑事务所，他我不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有讲他是比较特别的嘛？请问他特别是在做什么吗？
特别的点是在于他，他做很多城市设计、都市设计的东西。
就我可以这样讲啊，若是字面上的意义，就是有点在设计一个公园啊，或者是公共建筑的这些东西。
对对，公园、然后比方说以台北为例好了，比方说规划那个整个北门的改造。
哦，理解了。
类似这种案子，比方说规划整个松烟园区的改造。
可是这种案子通常都不好拿，就等于是你要去竞标，你要投标。
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很累的事务所。就是常常一直做竞图的这种。
哦，真的、哦、
对。
可是我比较好奇，因为我不知道建筑业是怎么去做竞图，所以就等于是时间到你们就把图纸跟成本就寄出去，然后若是中选的就会告诉你们。
对，寄出去或者是直接飞带上飞机飞过去交。
哦，要直接还要带上飞机自己交、哦、
因为来不及啊。比方说之前我们做很多比利时的竞图、那我们人在米兰，所以你不就是你交你做到最后一刻，然后 DHL 都不收了，所以说只好订机票、直接从米兰带着那个那打印出来的那个那些书
图纸
报告书，然后直接飞去，
然后直接当面交就对了，就 last minute 你知道
last minute， 对对对，
然后 before deadline 快点给他们，
对对 last second。
很酷耶、没有想到竞图是这样、就是、那我要问哦，如果是 compare 台湾你也是类似会做到这种吗？
台湾我也做过，其实差不多，大家都是赶到最后一刻啊，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有些人是直接搭高铁去交标，因为你如果 找那个快递机都会来不及。
原来是这样啊。
对，
那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在意大利工作这几年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啊、印象最深刻的是指哪一个方面？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都可以啊，越负面越好。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怎么讲，好，讲正面的好啦、因为
可是我们就喜欢听负面的
啊先听负面的好。那好，听负面就好。 OK， 就是第一个月，就是我刚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月、我是有点被吓到，因为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呢，其实 还是抱持着某一种幻想，说哎，意大利耶，阳光，
好像很浪漫，
很浪漫，
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
嗯，理解。
结果刚开始第一个月呢，就是做一个净土，然后那净土就是连续28天四个礼拜嘛，都是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0点。
大家都是这
样，大家都是这样子啊，对啊，
哦，
就没有休息，没有周末，然后老板也是这样拼了命这样做。所以 那四个礼拜真让我有点 shock， 然后又因为语言不通嘛，
嗯，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刚过去呢是有一点挫折感，不过也还好，因为我觉得同事们虽然说英文不好，这里我要称赞一下意大利人的那种热情，嗯，我觉得他们的那种人情味还是不错的，所以
生活热情上就对了，
对他们，嗯，而且人情味上面我觉得他们还蛮就算他们不会，就是我们之间语言还没有很通，
嗯，
但他们都会尽量的就是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
哦，
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我要问哦，像就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我不知道在那边是有加班费还是你们也是
没有加班费啊，
责任制
建筑师事务所，
都是责任制，
我不能说都是，但是有很多都是责任制，那有些比较好命的你可以找到加班费的公司，但是那个也是要看case 不一定都是，那我们那个事务所是没有加班费的，所以就，但我觉得唯一的一个优点是大家至少中午都会好好的去吃一顿。
可是我看，我也想问哦，喔，好，没关系，这是你觉得负面让你 shock 的地方吗，嗯，那正面有吗？
正面呢，喔，嗯，正面我觉得就是讲到那个，我觉得意大利人的 人情味还蛮重的，就是，我在我刚过去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那，就会有几个很热情的就同事，嗯，就是帮我看文件啊，然后帮我去，尤其是帮我打电话，因为常常尤其是那文件的问题，
鸡同鸭讲，
对，我都听不懂，所以说他们就帮我打电话，然后或是带我一起去警察局去办一些文件。其实我觉得那个人情味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意大利人，
我可以问一下，整个办公室只有你一个算是外国人吗？有没有其他的？
整个办公室其实有，其实有。大概都基本上都是意大利人嘛，有我一个台湾人，一个日本人，
也有亚洲人啊。
对，就是就我们两个，
嗯嗯嗯，
我那个时候啦，就只有我们两个，然后有一个德国人，不过他也算半个意大利人。
了解，那我可以问一下，是说，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吃的嘛，就我就比较好奇，嗯，意大利人，你是不是你中午需要常常跟你的同事去一起吃个 lunch 吗？你知道就会觉得好像会是一种 team bonding 的感觉。
是啊是啊，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因为他们还蛮重视的，中午一定要出去，就是有太阳的地方。
不能你自己带便当吗？
可以，但是呢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久了之后呢，你会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吃感觉上有点，
对，所以我是想问，嗯，所以几乎是真的大家一起都出去吃啊？
蛮平常的，比如说有些时候大家会有些人会带便当，
嗯嗯嗯，
但是呢，大家也蛮爱一起出去吃的，
所以这样子的消费等于是也很难存到钱啊。若是按你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们在意大利算是就是我们在米兰是
米兰，啊，
在很市中心的地方，所以出去吃也是不便宜，
然后晚上也是，嗯，有可能你也要加班
晚上，嗯，对，那其实晚上就当然是尽量回家自己煮了。
那你真的都有回家自己煮吗？
有啊，
为了省钱是
每一餐，对啊，每一餐都那么贵，也没有办法，啊，
哦，好特别哦，我一直以为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好存钱呢，
嗯，
因为你知道谈到蛮多就是在海外工作的，因为在欧洲嘛，嗯，所以就是你当然它的 package 比较高，但是也相对而言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休闲娱乐，你懂我那意思吗？
米兰休闲娱乐很多啊
可是就只有买东西 shopping 而已不是吗？还有其他就
对了，还有你还可以出去玩啊，去北边的那个 Como 湖啊，然后去威尼斯啊，去就是去
到处玩啊，所以他的休闲娱，因为他就真的是一个旅游的国家，
他有很多，对，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你晚上去 clubbing 啊，当然这个现在很少，但是有啊，然后就是除了 shopping 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嗯，那难怪真的很难存钱耶，欸，
蛮难存钱的。如果以存钱来说，尤其是建筑师这个行业，我觉得比较，嗯，可能在别的行业会有吧，因为米兰毕竟是那个金融之都嘛，所以说如果你在银行业，
嗯，
那当然是不错，嗯，
OK， 但是我想问一下，那跟意大利人工作有没有需要注意的潜规则啊？
跟意大利人工作，
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较不 OK 的，嗯，他们可能跟我们的你知道风俗习惯会比较不一样。
嗯，这个我想起来有，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说他们其实蛮直接的， 我相信、
哦真的哦、
对 就是如果你如果你想要你想要表达什么事情呢，你就直接的表达，不管是好或不好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够不讲。那你不讲的话、哦、就是不讲的话，如果是属于你自己权益的事情呢，如果你不讲的话呢，他们就会
他们也不会知道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你如果没说他代表说、我就默认你是 OK 的了、
哦、
所以 这个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另外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呢，他们真的想要直接，因为你不直接的话，有些时候比如像打招呼好了、他们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什么礼貌，因为台湾人比较会稍微这样子
内敛一点，好像要打招呼又不是要
对，可是对于意大利而言，他们就是
嗨就是嗨啊，就是这种啊什么的，
对，很直接。对，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回到台湾有比较不习惯吗？
有，刚开始有，就是会比较会比较直接的去跟别人握手，比较直接跟别人什么。可是后来，
可是这不是蛮正常的吗？假设你要，你知道，你可能要 social， 或者是你的甲方爸爸，或者是你在一个你弄。
可是你不会跟，其实应该这样说吧，我觉得跟那个跟我刚刚讲是跟朋友啦、
哦、
那如果是跟甲方跟客户的话，其实是就是一种礼貌的应对、但是我还是有感觉到东西方的差异。那
所以就是你要跟朋友握手、然后你朋友还想说你要干嘛这样，
或者是说因为我在意大利习惯就亲亲抱抱嘛、那刚离开，我其实已经离开意大利一阵子了，所以说刚离开的时候呢，会还是会有一点点习惯，就是跟别人的肢体距离是比较近的。那现在我也开始慢慢习惯了亚洲的肢体距离稍微远一点，
社交距离就对了。
对，社交距离。那现在也有 COVID， 所以说也是要社交距离。
了解。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好讲到就是存钱这个话题，请问那在意大利看医生方便吗？
看医生，
因为我很喜欢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蛮 practical 的。看医生其实，
因为我就是想问有没有保险啊，是不是那种还是一样，你知道就是在美国看医生啊，一次要花掉你几百块美金那一种，
还算方便。应该这样说好了，就是他们有家庭医，他们是家庭医生制度、所以说你是正规的工作的话，你就是有健保，像我就是有健保、那我如果有些小病身体不舒服，那我就会去预约我的家庭医师。那我通常、
那就跟欧洲真的很像，
那就是通常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约到，
或者是、
对，有些医生，像后来我遇到一个医生，他就是你当天过去等，比方说你等个半天你就等到，所以呢，然后他就会帮你看，那个是不用钱的，就诊疗费是不用钱、但是他开药的话，你就要去买药，药房付钱。
所以你在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只要去看的话 ，insurance 都是可以 cover 的。
小病当然是可以，可是如果你要特别去做一些检查。比方说有一阵子我眼睛不舒服要去做一些检查，那个就是cover 的很少，但是也没有到天价了，没有到天价的程度。
哦，所以但是他也不还就是也没有像真的像我们台湾健保这种这么的方便，
当然是没有，台湾的真的很便宜，意大利也没有这么便宜。
但是你若是家庭医生，你一个礼拜内可以约到就算已经方便了、
对，
因为我知道很多、
OK、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欧洲国家它还是没那么好约，因为真的是你要等的又等，等的又
很有可能，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运气比较好，有些时候就是或者说那个我是比较很小的那种病，所以说刚好医生有空。那我也有遇过我的意大利朋友，他要预约什么检查，但可能要等半年的都有、但是那个检查就是去医院大医院做那种检查。
了解。那我又想到一个、所以你当初你进这个意大利的这一个事务所设计事务所的时候，你算是正职进去还是实习生？
我是正职进去。
哦，所以是有薪水。因为我突然想到，请问实习生在那边会有薪水吗？
在我们那个事务所是有薪水的，但是也有些事务所是不给的。
对，因为我好像 对，就好，你好像有耳闻有一些实习生是没有。
对，有些实习有些没有，但是我们事务所还 OK， 会给。
那我要再问，请问你台湾的话你有请intern 吗？实习生？
我现在吗？
对啊，
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呢、我还没有请到实习生、
因为我只是想问，因为台湾我不知道其他，但是你一般公司请实习生是会给他最低薪资嘛，就是一个小时160块那一种、但我不知道台湾的建筑业，好像我有听说有一些是因为你他可以在 resume 上面有一个很漂亮、我在这边实习过、但他不一定会给他。
这个我不清楚耶、因为我没有在就是
没有在台湾实习过、
对
非常的好。 欸，那我可以问一下是说，那除了你在就是除了薪水还有就是看医生也算方便之外，请问在意大利工作还会有其他的福利吗？你知道其他的 benefit？
其他 benefit，
因为因为真的比较少遇到有在意大利工作过的。
我觉得 benefit 可能就是这个可能也不算吧，就比方说14个月的保证，14个月的薪资，
那就跟台湾蛮像的。
可台湾有保证吗？好像没有。
电子科技业有的时候会保证13或14、
哦，
但是建那个营造公司好像是看他当年度，
对啊对啊对啊，
他们好像也是百花卷的嘛。但我知道，就是，
但意大利是保障你14个月，就是你如果是你如果是那个正职对，
嗯，
正职的话，你是保障14个月，嗯，然后中间会有像我们事务所是休1个月。的暑假
哦，跟我们上次谈的那个法国调香师，他也是有放，就是他也是有放暑假的这种假。
对对，
那假还是很多哎，
蛮多的。对，
就是你一个人一年就是可以放1个月的暑假，
然后两个，然后对，然后有些时候像我有一次过年就是那个圣诞节想要回台湾一下，
嗯，
然后我就跟老板请长一点假，然后他说你可以再请长一点啊，你回去那么，
因为对外国人来讲圣诞节回家是蛮正常的一件事嘛。
对，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看行业，因为我们那个事务所比较大家老板也知道平常大家都很累，所以说你要请假，
那就请
就请。对，
那我可以问一下，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个答案啊，请问在意大利工作有没有那种可以你觉得他可以很快速的融入，除了一定
快速的融入，
对啊，除了他假设这个人会讲意大利文外还有其他吗？因为这样听起来他们英文不好，你除了快速的会讲意大利文之外好像就没有了。
好像就是我觉得语言第一个关键嘛，那第二个可能是有一些这种可能要自己找一些找 要喜欢找话题吧，跟他们聊一些，
哦，
聊一些比方说聊一些意大利的食物，就是如果你跟意大利人聊食物
foodie，他们可能都是很foodie。
对对，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家乡的食物非常自豪。
真的，哦，
对，
好特别哦，
非常自豪。
那讲到这个，请问你有没有最喜欢吃的意大利的食物在哪里？
最喜欢吃的意大利的食物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朝鲜。
是什么？
它是一种它是一种像莲花，外观有点像莲花一样，
嗯，
然后里面的口感是像笋子一样。
那是当地的菜吗？
是啊，那个是欧洲南欧都有吃的菜，
哦，
一种菜。然后我去了欧洲，去了意大利之后就是爱上了这个朝鲜鸡的味道。
好特别哦。
对，它就是你就想象它是一次像笋子一样，可是 它有很回甘那种口感
哦，
就是笋子加上回甘的口感，就是那个菜。
因为我只是想说你可能会回答个意大利披萨啦，你知道窑烤披萨啦，或你知道 pasta， 或者是意大利的那种方角四方形的那一种，啊，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就是突然脑中就是那个，
哦，
所以我觉得那个
应
该是
应该最怀念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因为回台湾特别难吃到啊，所以可能特别怀念。
哦，对啦，因为台湾其实也是有蛮多意大利人
开的
餐厅。对
对，也不错，那个，台湾的一些窑烤披萨。
那我想知道，请问在那边的话你会有所谓的台湾人的小聚会吗？
有啊，有一个，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就是米兰有一个那个
台湾
同学会。台湾
同
学会。
真的，哦，
有有有。所以说那个地方，尤其是那个那个台湾同学会，其实就是原本有几个比较老资格那种台湾人在那边举行的，然后来就慢慢就是他们会选择一个某一个人的家，常常会办活动，
哦，
所以那个活动那个人的家后来被我们把它称为台湾文化中心，
啊，所以还是会有。哎，欸，我以为意大利可能不会有。哎，欸，
是有啊，当然肯定不会像英国那么多啦，
或者是美国那一种，
对对对，
你到处可能都有。
对对，所以就是会规模很小，但是还是有的。
所以通常你们聚会大概是多少人啊？10几20个，我想顶多吧。
对，顶多吧，10几20。但每一年会有一个迎新活动。
真的啊？假的？好认真哦。
我在以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来迎新活动，然后就会迎新 party 嘛，然后就会有70-80个人这样。
我觉得很认真耶。
那个时候那个会长蛮认真的。
你回来之后就没有再 follow 了？
我回来之后其实比较少 follow， 因为还是有啊，那个脸书的粉专还是在，我就不知道他们最近在办什么活动。
哦，了解。那我要再问了，因为我有问你是说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嘛，嗯，就是在意大利工作，你说在一开始在进图的时候，嗯，那最受挫就是我是这么想，所以最受挫就是因为不会讲当地的，
我觉得是。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受挫的是那个办居留证那回事。
很难吗？
就是有很多复杂的手续要处理然后会让你觉得说很绝望，因为你永远都会就是你常常有你都要等警察局给你通知，
嗯，
可是你都不知道警察局什么时候给你通知，嗯，所以你就要一直等一直等。那你那个然后有些时候等给你通知你过去，然后他只是告诉他可能是告诉你说哦你缺了什么文件之类的，嗯，然后你就排队排一天才知道说还是拿不到你的居留证，
嗯，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也是蛮令人有点沮丧。可是后来慢慢后来就也等了很多次终于就拿到了，
就习惯了
就习惯了。
哇好特别哦。
而且我觉得还这一点可能还要感谢就是有一个贵人吧，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要等我的那个我第一份居留证下来一直下不来，然后呢我就请我朋友打电话给劳工局，然后劳工局就有一个先生非常好，他帮我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既然有人这么热心，因为通常在意大利的公部门他们都不会像台湾这么的亲切，他们都比较冷漠，
一板一眼
或者是比较懒散一点，但是这位先生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因为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去帮我检查，帮我打电话给警察局说这个人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怎么解决。
那我可以问一下，在意大利办居留证就本来就是一个很繁琐的事吗？
是啊，因为意大利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行政文化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文件要去签，要去就是很喜欢这种
bureaucratic
一层一层这种东西，行政手续，他们很爱做这种行政手续的东西，所以然后行政常常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不一样的单位之间的那个系统不通，
可以理解，会有这种的。
所以说你在 A 单位已经做好了，B 单位查不到，那这就很麻烦。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那这样我又想问了，其实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是请问意大利是不是一个很欢迎外国人的地方，就是他可能会很欢迎外国人去工作这种，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意大利哦，他们很欢迎外国观光客吧
我可以理解去买东西，
对，很欢迎观光客。至于我觉得一般来说会很少有国家，除非这个国家真的很需要劳力，他不会这么的欢迎外，我不觉得意大利有这么的欢迎外国人去工作，但是呢这也是 by case， 因为有一些事务所或有一些某些专业，比方说时尚或设计，他们其实是国际以国际方式去运营
的，对对对，
他当然是希望说那个越有国际人才来都
对
全世界来，你们来都可以，所以是看产业和行业差别。
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知道像是这种欧洲像在那种捷克啊，他就是很欢迎那种国外的人才过去，因为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像 Google 什么的都会设在捷克，所以他们基本上就已经很习惯，就很 welcome 外国人去。
其实 in general 欧盟都会，他们也有设一些什么特别的，
对对对，
他们也是希望说有高技术人才去，
哦，对对对对，
去欧洲是有的。
但是因为意大利我真的觉得好像
意大利其实也
跟我们就是你知道他流行
也有类似这种政策，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官僚体系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导致我觉得对外国人求职而言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
那我要再问哦，请问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意大利我已经了解差不多，我想要知道是说像你们读建筑系的啊，假设没有考到建筑师，其实他是不是就很难出头啊？就是我念建筑系我一定几乎就只能去考建筑师，或者是我本身我就不喜欢我自己转行，那个可能就不用讲。但是我不知道啊，若是你已经念了建筑系，
我觉得
是不是一定要考到建筑师？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转行的话，
那
通常还是很多人会想要考到建筑师，这是某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交代。但是呢就算我也看过很多人，他就算没有考到建筑师，他还是很乐于他的工作，然后他可能也是可以做到很高阶。其实这要看，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国际级的大公司，那你可能真的比方说你在上海的某一家 外国企业，你可能不需要有建筑师执照，但是你有你的工作经验，就凭你的工作经验，你就可以做到很高阶了。
但是我想问的是在台湾，就是我们一定就是假设我是就是一定要建筑师才可以去执业吗？是这种意思吗？
在台湾的话，你如果要开建筑师事务所，那你 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考到建筑师
就对
了。License, 对。
那假设我今天是我在台湾，我只是进公司进 corporate 去上班，我可以不用吗？
可以不用啊，
但我也可以做设计嘛，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哦、这个我觉得倒还好，看每个人生涯规划。但是因为台湾的那个市场呢是比较小，所以说大家还是一般来说大家还是会想要自己成立自己事务所嘛。那一旦要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其实都需要考照
啊。所以你有执照？
台湾的我在准备
哦。还是那虽然你有意大利的，所以你还要准备台湾的？
对啊对啊，要去考试啊。
那我这样问好了，请问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一个答案啊，请问有没有那种全球的某一个国家，若你考到那个国家的建筑师就会很厉害很酷的这一种，或
就是拿起来，就是说就是别人
拿起来可能可以打死你们三个国家啊
可能印象中可能是如果你是美国注册建筑师，会大家会觉得哎、欸，就是其实就是如果你是美国什么 AIA 的会员的话，那
就会哦，你是拿美国的，这样 就对了，
大家会有一般性的认可
哦。原来还真的会有。
我觉得我个人以我的经验吧，可能美国的会比较这个、
哦、
可能伦敦的 Rebab 也可能会有
哦。因为我只是突然想到而已啦因为我真的觉得
因为其实这的确是建筑师其实是一个很传统很 local 的工作，所以其实每个国家的建筑师很少说能够被其他国家认证。
对，
除非你是欧盟、啊、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我要想要讲就是哎，好像不会是那种，
但是你只要讲说你是美国 AIA 的会员，那大家基本上就是
很厉害，
就是就已经打勾，内心已经打勾了
可是我可以问一下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它很难考还是很难进，还是它就是一个指标？
它应该就是一个指标吧。这个因为我没有在美国读过书
okay,
我不知道细节、但是它就是大家会在心里面打勾的一个。
那讲到这个我就是想要问哦，请问就你念书建筑系，然后到意大利工作，还到比利时去留学，请问这一段包含到台湾工作这个时间，请问有没有后悔？
后悔
或者是对应该讲后悔啦，后悔的时候，
后悔的时候，
让你觉得啊，早知道不应该念这个系，那个 moment 会
有吗？你说念这个系还是做这个工作？
都一样啊，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建筑
其实后、啊、其实这种万谈呢它常会出现
哦，真的哦。
应该不是说后悔，而是说
就叹口气，
就是叹口气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可能其实我在离开意大利之前呢，就是觉得应该，后来我想想我应该可能要，我觉得早一点离开意大利更好，因为事实上意大利的那个整个就是整个市场它没有像亚洲这么兴旺，所以、
哦、真的、哦、
对他们，当然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他们的经济没有特别好嘛，
对 对, 对，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哦啊、
其实如果我曾经想过说如果早一点离开意大利也未尝不好，不过现在都发生了我不太会后悔，
就没差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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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原来是这样啊。因为 我是刚因为你讲这一段我是想到是说，因为你等于是我不知道你会有这种感觉，回到台湾感觉又好像要重新开始，会吗？
某个程度上会，不过我觉得因为就是想要认识自己的家，所以说这种事情相权衡之下倒还好。
对，因为我怕我
就是某一种，其实某一种陌生肯定是陌生的，那某一种失落肯定是失落，因为你的经验跟台湾其实是完全分开来的，但另外一个程度就是可以认识自己生长的地方，我觉得也不错。讲的好像我不是台湾人一样没有，可是因为离开我算过离开台湾好像十四
哦，因为你有看到我心想说哎呀，可是就是台湾的
对啊对对
可以理解啊，就等于是我回到台南我开车都需要 Google 意思是一样
是啊，
因为路心想说路这个路跟那路要怎么走，就你听过，但是你需要 Google 来帮你看一下怎么走会更快。
我觉得 Google 还算好耶我觉得那个就是专业细节上面都是、哦、都不太一样。
不一样吗？
不是说不太一样，是说不一样的系统，说错了，就应该就是不一样的系统。
可是你是在台湾念建筑系啊，应该还是
就是很多基本的常识我知道，可是台湾的比方说怎么样去申请建造，或者说台湾一个专案怎么样去跑它的流程，它其实不太，它其实就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这个等于是你要重新跑过一次你就会知道了啦。了解。那我比较到后面我是想问，那你会对你本来想讲十年前呢、欸、应该这样讲好了，请问收发为止你会对你自己的整个 career path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感想哦，我觉得
我先问一下你就是出国念书 是你的计划，
是
一定要去，然后一定要留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工作，也是你的计划，
是，
然后回台湾也是你当初想某一天也要回来台湾，
不是
OK anyway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那时候在欧洲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想到说一定要回台湾，可是我觉得人就是在不一样的阶段会不一样的 想法、
嗯、所以那你会给你有自己或者是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话吗？
我觉得就是回想到我 career path 有些时候我如果我觉得心得可能是说 我可以更直接的表达出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如果更勇敢一点的话我可以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到、
啊理解了，
对，觉得其实现在想起来有些时候因为想太多所以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到，不过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经验啊，
对 对
因为你要你一定要经历过然后你下次才会自己知道啊，
对对 对
这也算是认识自己的一种啊，
是是、
欸、那我最后想要问哦，假设年轻人想要成为建筑师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鼓励的话吗？或者是哪一些人成为建筑需要有某些特质可能比较适合成为建筑师？因为我不知道是说会不会在台湾，这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念了建筑系的之后发现完全跟他想象的不同，很多人会转出去。因为
有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朋友就有那个同学就转系啊，这个我觉得建筑系的那个汰换率或者说那个淘汰率还蛮高的，因为、
哦真的哦、
因为我们课业压力很重嘛、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行业或这个专业没有兴趣的话，你可能第一年第二年就不想要再下去了。
因为我想到的是因为你们的课业很重，然后这个 major 又这个 major 也不是很好拿到、可是如果万一只留在台湾可是没有办法赚很多钱那不是很辛苦吗？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很
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还是
很吊诡，很好的问题。
我还是认为啊，不就是真正赚到钱的就是营造商吗？
我不想得罪所有的业界的人，
营造商就对了。
但是的确，其实如果你今天做工程的话，可能你的利润会比建筑做设计的好，
对吗？
但是其实建筑师，会我觉得。会做建筑的人呢应该还是对于自己的工作有一种理想，或者说有想要做一些就是除了赚钱之外还想要多获得或多贡献一点的，这种获得是说可能是自己的成就感，
或者是有特定的目标想要达成，
对，或贡献，或者说我希望给这个地方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空间啊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建筑师真的要这样，就是你真的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你一定不可能是只看钱，如果只看钱的话可能就不会从事这个行业了，
就会很辛苦。
对啊对啊，
所以你不是一个只看钱的人
我还是会讲价钱的要取得一个 balance、
OK 那最后因为你讲到讲价钱我蛮好奇、因为你们比较文科嘛，就是那万一真的讲到价钱，
我们是理工科啊，
可是我你知道建筑师就是比较文质彬彬，可能就很难去跟人家negotiate那个 price 啊，所以我不知道是说当你自己遇到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我
觉得、
那个、
刚好
这个是
一
个技巧，这个是一个需要学习的技巧、然后建筑师、有些人我觉得讲价钱这个事情他跟那个文质彬彬或者是跟 专业背景没有关系、就是一个谈判的技巧。
对啊，
那建筑师本来就需要去学习这个谈判的技巧、因为你要跟你的供应商你的工班去谈判
啊对对对，
你要跟你业主
自己去，
对啊，
你
外包嘛，
对对对，
然后你有付委托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
对, 对, 对
然后你又要跟你的业主谈设计费嘛，所以你随时都要你要做很多 negotiation、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需要学习的。
那你会很 enjoy 在这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我还要继续学习
OK 了解。那 我可以最后一个问题哦，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有讲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是说你回来台湾、那你又想要认识自己的家乡，然后你又成立自己的事务所、你是有什么目标或者是什么的东西是你想追求的吗？ Otherwise 你就直接进一般的 corporate 就好了。
我觉得台湾其实有一些还是 我觉得现在很难形容，但是 我觉得台湾还是有些机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因为我之前我在那个建筑这个行业，然后也做了一些城市设计的东西的，也在深圳做过一个展览，所以说其实 我会想说把这几个我碰过的专业能够结合在台湾试试看能不能做到一些，目前很难形容，但是就是一个跨设计领域的一些项目试试看，
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可能单纯的就是一个设计的一个设计大楼那一种。
一个大楼当然是 也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基因自己出来开业的话呢，肯定会想说除了做大楼之外还可以做什么更有满足自己成就感的东西。那
可以理解，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理解吗？我不是从你的字，你讲的字里面可以理解，我是从你的 website 上面理解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其实一开始是看不懂的。
是吗？我
一开始不是我们所想，
什么意思？
一开始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建筑师他会 po 的东西。
嗯哼，
因为可能我们所想象他可能会 po 一些有关于建筑的法令啊，或者是一些都跟什么的，但是因为你近期的文章是会比较像是有一点像是艺术展的那一种感觉。
哦 OK，
你懂我那意思吗？所以我才会说哦，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在米兰的一种收获吧，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会从艺术去截取灵感，那个非常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在台湾建筑师跟艺术家其实分得很开。
对啊，是啊，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啊、
建筑师也跟其他的设计师都分得很开。
是啊是啊，
但事实上在米兰，我觉得米兰给我一个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设计这回事情它没有办法把，你没有办法一刀把建筑师跟设计师切开了。你也对建筑师跟艺术是有距离，可是建筑师跟其他的那些专业，它其实它有一些相关性的。
嗯，
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去看艺术品，艺术去研究一些艺术，然后再回头看我们设计，我们常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新的 idea。所以是我觉得那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启发的。
了解，好啊，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道明哦。若是对他的，
谢谢，
我们会把他的 website 的连结放在我们的粉专上，因为我觉得蛮特别的，可能跟我所想象的建筑师真的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问道明哦。那今天就谢谢道明哦，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